要同大家分享嘅，
主要是谈论承受永生，
系要讲到承受永生。
我们先一起来看马太福音十九章。
我哋请睇马太福音第十九章。
马太福音十九章。
马太福音第十九章。
十九章的十六节到二十二节。
十九章十六到第二十二节。马太福音第十九章第十六到第二十二节。第十六节。第十六节，有一个人来见耶稣说：夫子，我该做什么善事才能得永生？十七节，耶稣对他说：你为什么以善事问我呢？只有一位是善的。你若要进入永生，就当遵守诫命。他说：什么诫命？耶稣说：就是不可杀人，不可奸淫，不可偷盗，不可作假见证，当孝敬父母，又当爱人如己。二十节，那少年人说：这一切我都遵守了，还缺少什么呢？耶稣说：你若愿意作完全人，可去变卖你所有的，分给穷人，就必有财宝在天上，你还要来跟从我。那少年人听见这话，就忧忧愁愁地走了，因为他的财产很多。
这一段经文我们大家都很清楚，
一段经文我们都很清楚，
就是有一个年轻的财主，
就一个年轻的财主
跑来问主耶稣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
就来问主耶稣一个很重要的问题。
他说要做什么善事才能够得到永生呢？
他说要做什么善事才能得到永生呢？
可见他平常也是一个敬畏神的人，
我见他平时一个敬畏神的人，
他也在思考一个重要的问题，
他都思考一个重要的问题，
要怎么做才得到永生，
要怎样做才会得到永生。
一个人能够思考这个问题是一个很好的开始，
一个人会思考这个问题是一个很好的开始。
但是后来主耶稣问了几个问题以后，
但后来主耶稣问了几个问题之后，
他才没有办法真的做到底，
没办法做到底。
其实这个怎么做得永生是人生很重要的问题，
其实要怎样做得到永生是人生很重要的问题。
如果一个人活着没有想到这个问题，
如果一个人活着的时候没想过这个问题，
那要想进入神的国度得救就很困难了，
要想入到神的国度得救就很困难了。
我们可以从他跟主耶稣彼此之间的对话，
我可以从他用耶稣彼此之间的对话，
我们来认识这位少年的财主，
我们认识这位少年的财主。
那首先我们看到，
我们首先见到的，
他是认得主耶稣的一个人，
他是认得主耶稣的一个人。
我们看这个十六节，
我们看第十六节，
他来见耶稣，
他来见耶稣，
然后问怎么样才做什么善事才得永生，
就问话要做什么善事才会得到永生。
那主耶稣也很好奇地问他，
主耶稣都很好奇地问他，
这个世界没有良善的人，
这个世界上面没有良善的人，
只有一位啊，
只有第一个，
就是天上的那位主啊，
就是天上面的那位主。
你如果想要进入永生，
如果你想进入永生，
然后主耶稣就给他一个门路，
然之后最稣就给一个门路他，
所以十七节后面一句话这样讲，
所以十七节后面那句说话
就要守诫命，
你要守诫命。
那十八节他回答了，
十八节他回答，
他就问说这些我都守了，
他就说那些我都有守。
我们看到主耶稣他也非常重视诫命，
我们都见到主耶稣很重视诫命。
这个诫命是面对所有神的选民是一样的，
这个诫命面对所有神的选民都一样的，
面对想要得救的人是一样的，
面对想要得救的人都是一样的，
并没有分不同的民族不同的国家就不同的方式进入永生，
不是说不同的民族不同的国家就不同的方法进入永生。
当我看到这个印度弟兄姐妹得到圣灵的时候，
当见到印度的弟兄姊妹得到圣灵的时候，
我也觉得很高兴，
我都觉得很高兴。
还好神的国度并没有分那个皮肤的颜色，
还好的，因为神的国度没有分皮肤的颜色，
因为有的长得非常黑啊，
因为有些人是生得非常的黑，
有的黑都会发亮啊，
有啲人黑到会发光，
但是他们祷告的精神没有输给我们呢。
但佢祷告嘅精神冇输俾我哋。
我看到有的太太抱那个小孩祷告，也是这么大的震动啊！
有啲太太抱住个 B B 亦都系咁大嘅震动。
我们有小孩的大概追着孩子跑啦，祷告很困难啊！
我哋有小朋友嘅会追住个小朋友走，好难祈祷。
他们不是嘅，
佢哋唔系嘅。
五六十个人一起祷告，声音好大。
五六十个人祈祷嘅时候，声音好大。
我很喜欢祷告，
好中意祈祷。
而且进会堂不是在会堂聊天啊。
入咗嚟会堂，并唔喺会堂
边倾偈。会堂是神的殿啊！
会堂系神嘅。
不是一进来就大声讲，我觉得不太好。
唔系一入到嚟就大声讲嘢，咁样唔好。
他们一进来就轻轻的来，
我一入嚟就好静嘅。
尤其进到会堂还要脱鞋子，我觉得很麻烦。
嚟到会堂要除鞋，我觉得好麻烦。
他一进来，他们就静静的。
第一入到嚟会堂就好静嘅。
我就一直祷告，
就跪喺度祷告。
虽然皮肤黑黑，
虽然皮肤系黑色嘅，
但是他的心对神非常的诚实啊。
但佢嘅心对神系好诚实嘅，
所以祷告按手很容易得圣灵啊。
所以祷告嘅时候按手好容易得到圣灵，
很虔诚嘛，
非常嘅虔诚。
你长得很白，
你就算生得好白，
不虔诚，
但系你唔虔诚，
你祷告神也不听啊。
你嘅祷告神都系唔听嘅。
是重点啊，
是重点，
在神嘅国度里面，
喺神嘅国度里面。
不管你是任何人，你有钱，你没有钱。
无论你系咩人，有钱或者
冇
钱。
你有读书，你没有读书。
你有冇读过书？
你是哪一种民族？
你系边一种嘅民族？
在神面前，神也用诫命来。对待任何一个人，
在神的角度里面，神用诫命对待任何一个人。
所以这个年轻的财主，
所以一个年轻的财主，
耶稣首先就对他说你要守诫命。
耶稣一出声就跟他讲话你要守诫命。
然后十八节他就回答了，
在十八节他就回答，
这些我都守了，
一些我都守了。
然后主耶稣十九节又说，
然后耶稣第十九节
孝敬父母爱人如己呀，
当孝敬父母爱人如己。
二十节少年财主说我都守了还缺少什么呢？
二十节少年财主说我都有守了还缺少什么呢？
二十一节，
第二十一节，
既然主耶稣知道他有守道理是敬畏神的人，
既然耶稣知道他有守道理是敬畏神的人，
但是主耶稣进一步告诉他，
但耶稣进一步告诉他，
你要追求做完全人，
你要追求做完全人，
你守道理还不够，
你守系守道理都唔够嘅，
你还要进一步做完全人咯，
你要进一步做完全人。
然后做完全人就是要变卖所有的给穷人啦，
要做完全人就要变卖所有俾穷人。
这是第一个耶稣问的很重要的问题。
这个是耶稣第一个问的很重要的
问题。我们今天守道理不犯罪的人也多，
我们今天守道理不犯罪的人有
很多，但是要进入到做完全人少，
但要进入到做完全人的很少，
很少，
很少。
聚会的时间去哪里？
聚会的时候去咗边度？
教会需要做圣工又去哪里？
教会要做圣工的时候，
所以按照耶稣的要求标准，要做完全人，真的要用心一点。
所以按照耶稣的要求，要做完全人，要用心一点。
神的标准啊，给予他的百姓是有一个要求的。
神的标准对他的百姓是一个要求。
不然进天国这么容易吗？
如果唔系嘅话，去天国系咪咁易？
不懂得舍去，不懂得做安排，
唔识得舍弃，唔识得做安排。
啊，要得救是。不容易的，
要得救就唔容易啦。
因为你看中的是什么事？
因为你所看中嘅
时间的管理是怎么安排的？
你嘅时间管理系点样？
这个跟我们的智慧聪明有关系。
呢个同我哋嘅智慧聪明有关系。
跟我们对神的用心也有关系。
同我哋对神嘅用心亦都有关系。
那这里说变卖所有，
呢个讲到变卖所有，
其实并不是说把你所有的财产都变卖掉，
意思唔系话将你所有嘅财产都卖晒去。
你变卖掉，那你做什么？
你变卖之后你点生活？
怎么生活？
你点样生活？
其实这里就是强调了，
所以呢度
就
是强调，
就是要建立一个爱心的生活，
就要建立一个爱心的生活。
你虽然有财富，
你虽然有财富，
但是你没有爱心，
但你冇爱心，
这不是神要的，
这个并不是神所要的，
不够完全，
根本仲唔够完全。
讲话没有爱心，
你讲说话冇爱心，
做事行为没有爱心，
你做事行为冇爱心，
你不能见证主，
你唔能够见证主，
没有办法为主发光，
你冇办法为主发光，
这就是不完全咯，
呢个就系唔完全。
我们可以想想看，
我哋可以谂下，
在很多的时候，
喺好多时候，
我们所了解的其实很有限，
我哋所了解其实好有限。
比如说我们在香港，
譬如话我哋喺香港，
认为我们可以生活下去，
我哋认为可以继续生活下去。
但是你到其他国家也不见得，
但你去到其他国家也都，
你到更进步的国家也不见得，
你去到更加进步的国家，
你到落后的国家你可能也不习惯，
你去到落后的国家你可能不习惯。
所以人不是万能，
是人并不是万能，
一定有他特殊的学习，
一定有他特殊的学习。
但要进入主的永生国度里面，
要进入主的永生国度里面，
就是要追求完全，
就要追求完全。
主耶稣跟他讲，
耶稣同佢讲，
然后耶稣又告诉他第二个问题。
耶稣而家同佢讲第二个问题。
我们看那个二十一节的最后一句话。
我请睇二十一节最后一句说话。
最后你还要来跟从我。
最后你仲要嚟跟从我。
结果这个少年的财主，
结果这个少年的财主，
他没有办法跟从主耶稣，
他没办法跟从主耶稣。
二十二节这里说，
第二十二节这里说，
听见主耶稣讲这个话，
听见主耶稣讲这个说话，
心里忧忧愁愁的离开了，
心边就忧忧愁愁的离开了。
原因是他的产业，世上的产业太多了，
原因是他世界上面的产业太多了，
所以这个产业就变成阻碍他跟主耶稣跟从的关系，
所以这个产业就阻碍了他跟从主耶稣的。
今天为什么我们信心没有办法发起来，
今天为什么我们没办法发起信心呢？
你要想一想，
你要想一下，
到底我跟主中间有什么产业影响啊，
我
之间的关系，
我跟主之间究竟中间有什么产业是
阻碍我的不够吗？
主爱我不够吗？
主的恩典给我不多吗？
主的恩典给我不够吗？
那为什么我忧虑的这些事情没有办法突破呢？
为什么我所忧虑的这些事情没办法突破呢？
如果走不出来，
如果你行不出来，
那就像这个年轻的财主一样，
就像这个年轻的财主一样，
忧愁愁的离开主，
忧忧愁愁的离开主，
他寻求永生，
他寻求永生，
只走到一半，
只是行到一半，
他只走到守诫命，
他只是行到去守诫
命。但是主耶稣说你要建立爱心的生活的时候，
但当主耶稣说你要建立爱心的生活的时候，
主耶稣告勉励他，告诉他说你要立志跟从我的时候，
主耶稣说你要立志跟从我的时候，
他的脚就走不出去了，
他只脚就行不出去了。
很可惜，
很可惜，
我们今天要得救，
我们今天要得救，
是从信主的那一天起，
是从信主的那一天开始，
一直要走到主的怀抱里面，
一直要行到去主的怀抱里面，
一直要进到主为我们预备的天家，
一直要行到去主为我们预备的天家。
在这个中间是不能懒惰的，
在中间是不可以懒惰的，
要常常提醒自己，
要经常提醒自己，
要走完这条得救的信仰道路的，
要行完这条得救的信仰道路，
才能够得到永生，
才会得到永生。
所以我们可以想想看，
所以我们可以想想，
主耶稣指导这个年轻的财主，
主耶稣指导这个年轻的财主，
没有想到他没办法走完，
我想过他没法行完，
那就非常可惜，
这样就很可惜。
我们也根据这一段，
我们根据这一段
就来提出四点，
我们提出四点
来看看要怎么承受永生，
你想想怎样承受永生，
让我们能够真正的努力走到永生的国度里面，
令我们可以努力行到去永生的国度里面，
这样我们活着的短暂人生里头啊，
在我们活着短暂的人生里面，
才能够留下永恒的有价值的这种事情啊，
才会留下永恒有价值的事情，
就是能够得救，
就可以得救。
那我们首先来谈啊，
我们首先来讲，
我们请看十七节的最后一句话，
我先在十九章十七节的最后一句说话，
主耶稣说你若要进入永生就当遵守诫命，
主耶稣说你要进入永生就要遵守诫命，
所以这是一个基本条件，
所以这个是一个基本条件，
你想要得到永生，
你想要得到永生
就要遵守神的诫命，
就要遵守神的诫命。
在提摩太后书三章十六节，
在提摩太后书三章十六节
那里这样谈到，
我们这样讲，
我们一起来看，
我们一起看一下
三章的十六节，
提摩太后书三章十六节，提摩太后书三章第十六节，第三章第十六节，十六节，圣经都是神所默示的，于教训督责使人归正，教导人学义都是有益的，叫属神的人得以完全，预备行各样的善事。
在这里我们看到，
在这里我们见到
圣经都是神所默示的话，
圣经都是神所默示的说话，
这个默示啊也是一种灵里面的感动启示，
这种默示是灵里面一种感动启示，
不管是在教训劝勉也好，
无论在教训劝勉也好，
都是对教导我们要学神国的事，
都是教导我们要学神国的事。
十七节说叫属神的人，
十七节话叫属神的人，
是指你我大家，
就是你和我和大家，
已经接受神救恩洗礼的人，
已经接受了神救恩洗礼的人，
才渐渐的得以完全，
可以渐渐的得以完全，
预备做主的工作，
预备做主的工作。
我们再来看十四节，
我再看第十四节，
十四节这里说，
十四节这里说，
保罗对提摩太这样讲，
保罗对提摩太这样说，
你所学习的道理，所确信的道理要存在心里，
你所确信的道理要存在心里面，
你要知道是跟谁学的，
你要知道是跟谁学的。
如果第二章里面我们看到，
第二章里面我们见到
他是在第一章里面呢，他是跟他 妈妈外祖母学的。
但最后边讲到佢同佢妈妈同外祖母学。
我出来服侍主是跟保罗学的。
佢出嚟服侍主系跟保罗学习嘅。
所以十五节他肯定说你从小就是明白圣经的人。
所以第十五节就肯定话佢从小明白圣经嘅。
这个圣经的话会让我们因信基督耶稣而有得救的智慧哦。
呢个圣经嘅说话能够令我哋因信耶稣基督而得救嘅智慧。
所以遵守神的诫命。
所以遵守神嘅诫命。
会让我们有得救的智慧。
能够令我哋有得救嘅智慧。
讲话就会说造就人的话。
讲说话会讲造就人嘅说话。
行事为人就会为主发光。
行事为人会为主发光。
不单单是这样哦。
唔单止系咁样。
我们再来看这个《生命记》的第六章。
我再睇《生命记》嘅第六章。
啊，对不起，《生命记》的二十八章。
《生命记》第二十八章。
二十八章的第一节。
二十八章第一节，《生命记》第二十八章第一节，第二十八章第一节。你若留意听从耶和华你神的话，谨守遵行他的一切诫命，就是我今日所吩咐你的，他必使你超乎天下万民之上。你若听从耶和华你神的话，这以下的福必追随你，临到你身上。你在城里必蒙福，你在田间也必蒙福，你身所生的、地所产的、牲畜所下的，以及牛犊、羊羔都必蒙福。你的筐子和你的砖面盘都必蒙福，你出也蒙福，入也蒙福。受
在这里我们看到，
在这里我们见到
一节到六节里面，
在一节到第六节里面，
特别把遵守神诫命的人蒙福的条件都说了，
特别将遵守神道理蒙福的条件讲出来。
这里说留意听从神的话，
这里讲到要留意遵从神的说话，
还要谨守遵行神一切的诫命，
要谨守遵行他一切的诫命，
然后就从你个人本身，
从你个人本身，
到你的家庭，
从你的家庭，
到你的事业，
去到你的事业。
第六节又说你出你入都必蒙福，
跟住话你出你入都必蒙福。
所以遵守神的诫命，
所以遵守神的诫命，
真的是你我大家的一种本分，
系你我大家的一个本分，
在神面前是一种不服气的一种见证，
系喺神面前得到福气的一种见证。
所以我们看到有很多都非常用心认真在神的道理上面的一种学习遵守。
我哋见到有好多人喺神嘅道理上面好认真嘅学习。
十五节以下，
十五节以下
谈到违背主命令的人啊，要受很多的困难灾祸。
就讲到有多违背神命令嘅人要受到好多困苦灾祸。
所以遵守神的诫命，
所以遵守神嘅诫命，
其实就是神在西乃山之约吩咐神的百姓要做的信仰课程。
就是神在西乃山上面吩咐百姓要守约的过程。
一直到今天我们的时代，
直至到今天我们的时代，
我们也是被规范在这个里面，
我们都是被规范在这个里面，
要认真遵守主的诫命，
要认真遵守主的诫命。
神的话不受时间空间的限制，
神的说话并不受时间空间的限制。
旧约到新约经过很多年的时间了，
新约旧约经过很多年的时间，
到我们现在 又是增加很多的时间了，
到我们现在都有很多的时间，
但神的话永远建立，
但神的说话永远建立，
神的话永远有功效，
神的说话永远有功效，
叫遵守的人一定得着福气见证，
遵守的人一定得到福气的见证。
我们要从内心里面确实的这样来相信接受，
我们要从内心里面这样确实的相信，
我们就不会偏离主的道，
我们就不会偏离主的道。
那这是第一个谈到要承受永生的认识，
这个是第一个要讲到永承受永生的认识。
第二个我们再回过来看这个马太福音十九章，
我睇翻过嚟马太福音第十九章。
马太福音的十九章，
马太福音第十九章
二十一节，
第二十一节，
二十一节刚刚我们读过，
二十一节我哋刚才有读过。
这里当少年财主回答说：“这些诫命我遵守了。”
当少年财主话：“呢啲诫命我都遵守了。”
然后他问我还缺少什么？
我就问我仲缺少啲乜嘢呢？
唉，我们常常有时候会这样问自己。
我哋有时候会咁样问自己。
尤其吃了很好的东西，
尤其是食咗好好嘅嘢，
看到街上有好东西，哎呀，我好像还没吃这个。
啊，见到街上面有更加好嘅嘢，话啊，我
想再吃一下。
好想再食多啲。
但是吃多了又怕营养过剩，
食得太多又怕营养过剩。
啊，肚子太饱，等一下走路也麻烦。
啊，食得太饱嘅时候，即系行路就好烦啦。
我们人会很多的欲望啊。
系人有好多嘅欲望。
常常问你还缺少什么？
成日都问自己，我仲缺少啲乜嘢咧？
哎呀，我已经存款存了500万港币。
我应该储户入边有500万港纸。
我看到别人有1000万，
我见到人哋有1000万。
哎呀，我还少500万。
我仲差人哋500万。
我要再继续努力拼个500万。
我仲要继续努力拼个500万。
拼不完的啦，
都是拼不完的，
拼掉你的生命也拼不完了，
拼完你的生命你都拼不完。
所以主耶稣说啊，
主耶稣说，
就算你赚得了全世界，
就算你赚到全世界，
你丧失了属灵的生命，
你丧失了属灵的生命，
没有用，
那没用的。
那这个少年财主啊，
这个少年财主
他什么都有，
他什么都有，
财富也很多，
他有很多的财富。
他说我遵守诫命，
他说我遵守诫命。
那主耶稣还缺少什么？
主耶稣还差些什么呢？
主耶稣就针对他缺少的问题提出，
主耶稣是针对他所缺少的问题提出，
就告诉他，
就告诉他
你要做完全人，
你要做完全人，
你光守诫命，
你只是守诫命，
但是你很多属世的事情还没抛弃，
但你很多属世的事情没抛弃，
你没有办法追求完全，
所以没办法追求完全。
所以在这里啊，第二个承受永生的认识，
所以这个第二个承受永生的认识，
要在道理上面进一步的追求灵性的美好，
要在道理上面进一步追求灵性的美好。
你有守道理了，
你有守道理了，
感谢主，
感谢主。
那你第二步要往上升，
但你第二步要往上升，
追求灵性的美好，
要追求灵性的美好。
我在神学院，台湾神学院讲课，
我在台湾的神学院讲课，
我在好几个国家神学院讲课，
我在好几个国家的神学院讲课。
我常常会勉励那些将来要当传道的神学生，
我勉励那些将来要做传道的神学生，
要注意了，
要注意，
神第一个审判的就是站在台上用台上讲到最多次的那些人。
神第一个要审判就是在台上面讲最多次道理那些人。
其实我们讲到有一个原则，
我们讲道理有个原则，
你把道理弄清楚，
你要将道理搞清楚，
勉励你自己，
你勉励自己，
分享给大家，
之后分享给大家，
而不是用这个讲台当炮台去修理人，
不是拿讲台做炮台去修理人。
有的人没有注意，
有些人不注意，
把讲台当炮台，
讲台变成
炮台。那你前面又是奉耶稣基督圣名讲道，
之前你又说奉主耶稣圣名讲道，
你实在把耶稣在踩在脚下，
你将主耶稣踩在脚底，
不能这样的，
不可以这样的。
你在讲述神的话，
要讲述神的说话。
所以啊，站台啊，站的最多就讲最多的要特别小心。
所以来到讲台其他最多次的人要特别小心，
光会讲自己做不到，
不要只是讲而自己做不到。
神要审判人，
神要审判人，
用真理来审判，
用真理来审判。
所以每一次要准备道理以前啊，
所以每一次要准备道理以前，
最好早一点到教会，提早半小时祷告。
所以我是早半个钟头来到教会，
在祷告里面用神的话语去思考，想一想，
通过变用神的说话去思考
来勉励自己，
勉励下自己，
分享给大家，
分享给大家，
不然将来神用真理审判那也麻烦的。
如果不是的话，神将来用真理审判你就麻烦。
有一个圣公人员，
有一个圣公人员，
他将近60岁，
他将近60岁，
他自己有一次我们在传道者灵修会的时候，他这样讲，
第一次在传道者灵修会的时候这样说，
因为做圣公很久了，
因为做了圣公很久，
各方面都有经验了，
各方面都有经验，
你很会讲道，
你都很懂得讲道，
但是呢，
但是
渐渐的就没有注意啊，用道理来灵修自己啊，
就没有用道理灵修自己，
因为做圣公很老练了，
因为做圣公非常的老练，
讲话就不留意有没有灵修啊，
讲说话就没有留意到没有灵修。
有一个晚上，
最后一晚，
他做了一个异梦，
他发了一个异梦，
梦里面看见说，哎，今天轮到他到会堂领会。
梦见他今日轮到他来到会堂讲道，
他就带着圣经赞美诗，
他带着圣经赞美诗
到会堂的侧门口，要从那边进来上台领会，
在会堂的侧门进入来讲台。
突然天有一阵凉风，
突然天上有凉风，
那个凉风一吹过来啊，
那个凉风一吹过来，
就好像那个亚当夏娃在伊甸园里面吃了善恶果树上的果子，一阵凉风吹过来一样，
就好像亚当夏娃在伊甸园里面吃了禁果之后有凉风吹过，
那个凉风一来才知道错了，违背了神的命令。
个凉风一吹过来，先知道错了，违背了神的命令。
凉风也吹到那个会堂的门口啊，
凉风都吹到会堂的门口。
结果这位领会者，
结果一个领会的，
他突然抖了一下，
突然之间打冷震了一下，
衣服都不见了，
件衫都不见了，
圣经赞美诗也不见了，
圣经赞美诗人。
你做神的工作几十年了呢？
做了神的工作几十年。
常常讲到努力哎。
经常讲到努力。
常教导人做什么哎。
其实教人哋话要
做乜嘢。结果这个时候圣经赞美诗衣服都不见，光着身体站在那边。
结果呢个时候圣经赞美诗衣服都不见。
很多信徒在会堂里面挤得满满，要听道理哎。
好多信徒坐在会堂入边坐得满满要听道理。
没有注重灵修啊。
都冇注重灵修。
谁说我的脾气大就代表神的意怒？谁敢这样讲？
边个话我脾气大就代表神嘅意怒？边个敢讲？
后来真的。很会骂
人，后来真的很识骂人嘅。
哇，这个时候就天大响雷声啦。
这时候天大响雷声，
雷电打下来，
雷电都打落嚟。
他好害怕，
佢好害怕。
有声音就责备他，
有声音责备佢。
你如果再不注重灵修，
如果你再唔注重灵修，
你不再用道理来追求灵性美好，
你唔用道理追求灵性美好，
我就要把你撤去你的职分，
我就要撤去你嘅职分，
不要用你。
唔用你啦，
你不配做我的门徒。
你唔配做我嘅门徒。
哇！他听到这样吓死咧。
佢听到呢句说话，
我做主的工作那么久，
我做咗神嘅工作，
我后来不能得救，
后来唔能够得救，
怎么可以呢？
点解可以咧？
赶快醒过来！
赶快嘅醒。
摇醒旁边的太太，
摇醒隔篱嘅太太，
两个人一起祷告，
两个人一起祷告，帮我祷告。
我灵修不好啊，
我灵修唔好，
脾气大，
我脾气大，
个性不好啊，
个性唔好，
做事不实在啊，
做事唔实在。
向神痛哭悔改，
向神痛哭。
从那个时候，
从嗰个时候，
他非常注重灵修，
佢非常嘅注重灵修。
后来神的能力又临到他身上，
后来神嘅能力又临到佢身上。
这个是一个长辈他个人的体验，
呢个系一个长辈佢个人嘅体会。
后来做我们年轻人的模范，
后来成为我哋年轻人嘅模范。
谢主，
感谢主。
有的人做事很潇洒，
有啲人做事好潇洒。
我的个性就是这样啊，
我个性就咁啊，
我的星座是这样啊，
我心态系咁样，
我的血型就是这样啊，
我血型系咁，
我做人讲话就是这样啊，
我讲说话就系咁样噶啦。
你信主耶稣都没有被主耶稣道理改变，
你信主耶稣都冇被主耶稣道理改变，
你被圣灵充满改变，
你冇被圣灵充满改变，
那你信什么主耶稣？
咁你信乜嘢主耶稣咧？
你的血型决定你的一生，
你嘅血型决定你一生，
你的星座决定你的一生，
你嘅星座决定你一生，
这样对吗？
咁样啱唔啱咧？
再坏的人。
最坏嘅，
耶稣感动他能够得到救恩，他也会变很温顺的绵羊哎。
耶稣感动佢，佢都能够变成好温顺嘅绵羊。
所以我们要自己认识自己，
所以我哋要自己认识自己。
你讲话不好听，
你讲说话不好
听，你做事情不实在，
你做事唔实在，
你个性不好，
你个性唔好，
你就让你这些不好的东西不要显露出来。
你就要让呢啲唔好嘅嘢唔好再
靠神嘅道理把它洗涤。
要靠神的道理
将神，借着圣灵常常的祷告来帮助自己拿掉，
要靠住圣灵的能力帮助自己，
你这样才能够离开不对的坏习惯，
你咁样先至可以离开唔啱嘅坏习惯，
才能够追求灵性上的美好，
你可以追求灵性的美好。
保罗也是这样劝勉教会信徒啊，
保罗都系咁样劝勉教会的信徒。
我们来看这个提摩太，对不起，请看腓立比书，
我请睇腓立比书。
腓立比书，
腓立比书
第三章，
第三章，
腓立比书的第三章，
腓立比书三章，
第三章的十五节，
第十五节，腓立比书第三章第十五节，腓立比书三章十五节第十五节，所以我们中间凡是完全人，总要存这样的心，若在什么事上存别样的心，神也必以此指示，也必以此指示我们。
Amen。这里告诉我们，
呢度话俾我哋知，
我们这些都是神的儿女，
我哋一啲唔系神嘅儿女，
要追求完全呢，
要追求完全，
一定要存这样的心呢，
一定要存咁样嘅心，
你不能让不好的心一直停留在你的内心里面，
你唔可以让唔好嘅事一直存留喺你心入边，
你不能让没有信心软弱的行为一直停在我们身上，
你唔可以让冇信心软弱嘅行为停留喺你身上，
确确实实的追求到完全的地步，
你要切切实实嘅追求到完全嘅地步，
你不要认为我这样就好了，
我哋唔好谂话咁样就好了。
如果神要给你很多的恩赐，
如果神要俾你好多嘅恩赐，
要给你很多的恩典，
要俾你好多嘅恩典，
就要看你的心。
就要睇你嘅心，
你要如何追求完全？
你要点样追求完全？
你若愿意，
你若愿意，
神给你的就很多，
神要俾你嘅就有好多。
他不是以这世上的条件、财富来定，
唔系用呢个世界上面嘅财富。
有的人很有财富，
有啲人有好多钱，
但是他缺乏了健康，
但系缺乏咗健康。
有的人可能有很多的势力。
有啲人有好好嘅势力，
但是他不认识耶稣，
但佢唔认识耶稣，
这在主面前又算什么呢？
咁呢个喺主嘅面前又算系乜嘢？
所以我想一想，
所以我哋今日要谂下，
要追求完全，
我哋要追求完全，
灵性要长进，
灵性要长进。
十年前不太懂道理，
十年之前我哋唔
十年后的今天，我们应该要有所进步，懂一些道理。
十年之后，我哋应该有啲道理明白。
摩西他脾气不好，
摩西佢脾气唔好。
有一天，他在埃及这个地方看到埃及人跟希伯来人打架，
佢喺埃及见到埃及人同埋希伯来人打交。
他帮助他自己的同胞，
去帮助自己的同胞，
杀掉了埃及人，
杀咗埃及人，
没有想到他也被追杀，
冇谂过会被追杀，
所以他就逃咯，
我们就逃走了。
他处理事情的个性就是这样啊，
他处理事情的个性就
是这样。后来逃到这个旷野里面，
后来去逃到去旷野嗰度，
独自一人在旷野灵修啊，
佢独自一个人喺旷野嗰度灵修。
最可怕的灵修就是你独自一人的时候，
最可怕嘅灵修生活就系你一个人嘅时候。
我在埃及王宫要什么有什么。
埃及的王宫
但是到了旷野呢，
去到旷野呢，
他所学到的学问，
他所学到的学问，
所具备很多的训练能力，
他所具备的很多训练的能力，
在旷野里面用得着吗？
在旷野那里用不用得着？
用不着，
用
谁听呢？
应该会听
自己一个人，
自己一个人。
所以安静独处的一个人的时候是一个很大的操练，
是安静一个人独处的时候一个好的操练。
但是如果你能够在安静独处里面做好灵修啊，
但如果你可以在安静一个人的时候做好灵修，
你跟神的关系很近，
你跟神的关系很近。
后来我们发现，
后来我们发现
到了八十岁，
去到八十岁，
摩西这个神就呼召摩西出来，
呼召摩西出来，
他通过操练，
会通过操练，
神称他为世界上最极其谦卑的人了。
神称他为世界上面极其谦卑的人，
一个愿意追求灵性美好的人，
一个愿意追求灵性美好的人，
应该要有属灵美好的修养，
应该有属灵美好的修养。
我们在外面讲修养，
我在外面是讲修养，
在教会讲属灵的修养，
我哋喺教入边讲属灵嘅修养，
这才是神要同在的儿女啊！
呢个先系神要同在嘅儿女。
如果还学不会，
如果仲系学唔识，
就算你活得久也是没有用啊！
就算你活得好耐都冇用。
这个用心一点，
呢个要用心一啲。
神比较会跟这样的人同在，
神会同呢一啲嘅人同在，
因为他也能够继续不断走在得永生得救的道路上面，
佢都能够行喺得永生嘅道路上面。
后来我们看到神差派摩西啊，担负大任。
后来我们见到神差派摩西担负大任，
拯救以色列百姓出埃及，这个是最大的神的工作。
拯救以色列百姓出埃及是最大神的工作。
如果我们看到先知书里面，
我们见到先知书里面，
神在责备百姓的时候，
神在责备百姓的时候，
他都会提醒一件事，
他都会提醒一件事，
你忘记我拯救你们出埃及吗？
你们忘记我拯救你们出埃及吗？
那为什么你们对我这样呢？
为什么你们要对我这样呢？
是同样的，
所以同样
对我们今天来说，
对我们今天来说，
不管你是小时候受洗信主，
无论你是小个信主，
还是长大再来受洗信主，
或者是长大先受洗信主，
这个救恩对我们自己个人来讲是很大的，
这个救恩对我们个人来讲是很大的，
所以你做很多事情要想，
所以你做很多事情
要想。神对你说，你为什么忘记我对你的救恩呢？
如果问神跟你说，为什么你忘记我对你的救恩呢？
追求属灵的美好，这是我们的功课。
所以追求属灵的美好是我们的功课，
每一个人要做，
每个人都要做，
而不是表现出血气个性，
不是表现出血气个性。
那个雅各书第一章说不能进入神的国，
个雅各书第一章说不能够进入神的国。
我们再来看怎么样承受永生的第三点，
我再来看看怎样承受永生的第三点。
请看马太福音十九章，
看回来马太福音第十九章
二十一节，
第二十一节，
二十一节最后一句话，
最后一句说话，
你还要来跟从我，
你还要来跟从我。
这里谈到要进入永生，
这里讲到要进入永生，
第三点要立志跟从主，
第三点就要立志跟从主。
其实在你的信仰过程里面，
其实在你的信仰过程里面，
要去想一想，
要想想
我到底跟主的关系到达什么地步，
在我跟神的关系是到达到什么地步。
有的人是活在软弱中，
有些人是活在软弱里面，
所以他常常要悔改，
所以经常要悔改。
如果你能够把握住每一次每一件事的悔改，
你能够把握住每一次每一件事的悔改，
你悔改这件事，
你悔改嘅呢件事，
就告诉自己不要再犯，
就话俾自己唔好再犯。
慢慢的，很多事情就不会在你身上发生。
慢慢嘅，好多事情就唔喺你身上面发生。
这个时候，你的祷告是有力量。
呢个时候，你嘅祷告系有力量的。
你的聚会做圣工也是有力量。
你嘅聚会做圣工亦都系有力量嘅。
一个人有亏欠神，
一个人有亏欠神，
很怕聚会，
好惊嚟到做，
甚至很怕祷告，
甚至乎好惊祷告。
我想到主耶稣，哇，我错了。
谂到主耶稣，我错了，
没有力量啊。
冇力量，
尤其圣工人员更是这样哦。
尤其圣工人员更加系咁样，
要特别留意啊！
要特别嘅留意，
可能魔鬼会利用你啊！
如果唔系嘅话，魔鬼会利用你。
你有亏欠，
你有亏欠，
你有软弱，
你有软弱，
你不改，
你唔改，
你硬撑面子，
你硬系要面，
真系很麻烦。
呢个就好麻烦，
一定要改正，
一定要改正。
那我们如果在神的道理上面学习啊，哎。觉得对得起主，
如果定喺神嘅道理上面学习，觉得对得住神，
那你就不会一直停留在悔改的阶段，
你就唔会不断嘅停留喺悔改嘅阶段。
这个时候你有力量啦，
呢个时候你就有力量。
你进一步到什么地方？
你要进一步去到
立志要为主做什么？
你立志为主做乜嘢咧？
就是立志跟从主咯。
你就要立志跟从主。
所以这个两个阶段的学习是不一样的。
所以两个阶段嘅学习系唔一样的。
所以你不好好赶快悔改归向神。
所以你唔赶快嘅悔改。
你要怎么进一步到立志跟从主服侍主咧？
你点样去到立志跟从主服侍主？
我们看到少年的财主，
我哋见到少年嘅财主，
他没有办法做完全嘅，
佢冇办法做完全。
他没有办法建立一个爱心的生活，
佢冇办法建立一个爱心的生活。
立志跟从主就很困难，
所以立志跟从主就好麻烦。
我们看到神在海边呼召几个门徒啊，
我们见到主在海边呼召几个门徒，
他说你们舍网跟从我吧，
你们舍弃网来跟从我吧。
我们看到那几个彼得雅各约翰安德烈就跟从主，
我们见到彼得雅各安德烈约翰就跟从主了。
那个网是他们捕鱼人的工具，
那个网是他们捉鱼的人的工具，
全家要靠他们来生活，
全家都靠他们生活，
但是他们立志跟从主，
但他们立志跟从主。
有一次主耶稣举办洗脚礼，
有一次主耶稣举办洗脚礼，
这个彼得他不敢给主耶稣洗，
就是彼得唔够胆俾主耶稣洗。
你是老师啊，
你老师，
我是学生啊，
我学生，
你是主人啊，
我是主人，
我是仆人啊，
我仆人。
怎么主人老师可以洗仆人学生的脚呢？
点解主人可以洗仆人嘅脚呢？
这不行啊，
呢个唔得嘅，
很客气，
好客气。
但是主耶稣说，
但主耶稣话，
如果不洗你的脚，
如果唔洗你只脚，
你就跟我无份，
你就同我无份。
这个份在原文那个字。
那个份在原文那个字
是跟启示录二十二章的撤去你的份那个字是一样，
是跟启示录二十二章撤去你的份那个字。
那个份是在羔羊生命册上的份，哦，
这个份是在羔羊生命册上的份。
所以洗脚里有得救的意义，
所以洗脚里有得救的意义。
后来这个彼得的反应啊，
所以后来彼得的反应，
他就说那这样的话，我的头我的手我的脚都要给你洗的。
这样的话，我的头我的手我的脚都要给你洗。
跟从主，
跟从主，
舍去了这个渔网，
舍弃这个渔网，
就是为了要得救嘛，
就为了要得救。
如果不能跟主有份，
如果不能够同主有份，
这是很重大的问题，
这个是一个很重大的问题。
所以他说我要给你洗啊，
所以他说我要给你洗。
所以我们要有立志跟从主的心，
所以我们要立志跟从主的心。
有人有定定这样的一个原则，
有啲人有定定咁样嘅一个原则，
叫做六不原则，
叫六不原则。
六不有六个事不能做，
有六件事系唔可以做。
第一个，
第一个
不贪色，
唔贪色，
因为贪色会破坏跟神之间的灵命，
因为贪色会同破坏同神之间嘅灵命。
不贪财，
唔贪财，
贪财过分啊，你跟拜偶像是一样的。
贪财过分同拜偶像冇分别。
在以弗所书第五章有写，
以弗所书第五章有讲。
不可以传异端，
不可以传异端。
圣经神的话要忠心的传讲，
圣经神的说话要忠心的传讲。
不了解就不要随便讲，
不明白的就不要乱讲。
神的道理不能用猜的，
神的道理都不需要猜。
确实的，
是确实的。
学习祷告求主帮助，
学习祷告求神帮助，
需要多多读经，
需要多点读圣经。
第四个，
第四个，
不犯罪，
不犯罪。
不犯罪也要立志啊，
不犯罪都要立志的。
你如果不立志不犯罪的心，
如果你不立志有不犯罪的心，
事情碰到了你很容易迷惑，
事情碰到你很容易迷惑，
尤其是感情的问题，
尤其是感情的问题。
圣经神的旨意是嫁娶主内联婚，
圣经神的道理是嫁娶主内联婚。
你不能在感情上面就 离开神的道理啊！
你不会在感情上面离开神的道理。
如果你立志不犯罪，
如果你立志不犯罪，
就算对方条件再好，也不要影响我得救的事情。
就算对方的条件更加好，都不会影响我得救的问题。
那这个要有立志啊！
这个要有立志。
约瑟他就是有立志不犯罪的心嘛。
约瑟他就有立志不犯罪的心，
所以他每一次都做对的事，
所以他每一次都做对的事。
我们常常做选择做对的事，
我们经常选择做对的事，
我们就守诫命，
我们就守戒，
我们灵性就美好了，
我们灵性就美好。
而且你跟从主走到哪里也不怕困难，
同埋你跟从主去到边度都唔困难，
神一定与你同在，
神一定同你同在，
凡事顺利，
凡事顺利。
这个不犯罪的心智也要立啊，
这个不犯罪的心智都要立。
每碰到事情你就可以判断了，
每一见到事情你就会懂得判断，
不会迷迷糊糊的被牵着走，
先不会迷迷糊糊的被牵着走。
哎，再来啊，
再来，
不妥协，
不妥协。
我们的信仰，
我们的信仰，
不要随随便便被外面的世界任何的情势给影响，
不可以被外面的世界任何的情形被影响。
在教会里面是要跟主同心，
在教会里面是要同主同心，
不是用人情的方式来妥协，
不是用人情的方法来同心，
更不能用买卖的方式来妥协信仰，
不会用买卖的方法来同心，
或者是交换条件，
或者交换条件。
这个原则要坚持，
这个原则要坚持，
站在神的真理里面，
是站在神的真理里面，
不是用人的方式妥协来去办事，
而不是用人的方法妥协来办事。
这种做法绝对站立不住在神的面前，
这个做法在神的面前站立不住，
将来是要接受审判，
将来是要接受审判的。
再来，不中计，
将来是不中计。
现在有些信徒啊，
你看这个信徒
做错了一些事，
做错了一些事，
还会跑来找传道问哦，
就会跑来跟传道问，
或者找教会的长执负责人问哦，
或者找教会长执负责人问，
哎，你觉得这个问题怎么样？
你觉得这件事是怎样呢？
那如果你回答的不好，不照圣经来，
如果你回答得不好，不按照圣经，
结果是他心里想的那个答案，
只不过他心里想的那个答案，
他也会不会跟人家这样说啊？
你都会跟人家说，
如果人这样讲啊，所以我这样做啊，
老板这样讲，所以我这样做的，
自己做错还要叫人家言语做垫背来做理由呢，
自己做错事还要将人家的说话做盾牌来做一个理由，
这也要留意，
所以你都要留意，
所以常常要读经，
所以经常要读圣经，
最好自己要有圣经，读得越烂越好，
只要自己本圣经读得越烂越好，
在上面做眉批记号，
在上面做笔记。
你没有读圣经会手会骗人，
你没有读的话，你圣经会手会骗人的。
我发现很多这个很用心的人圣经都读一百遍以上，
他们都很用心的圣经读过一百次以上，
道理越清楚，
道理越清楚，
你跟随主的角度越清楚，
你跟随主的脚步越清楚，
神在你身上的见证工作越清楚，
神在你身上的见证工作都越清楚。
你有没有重视神的话？
你有没有重视神的说话？
你有没有用心？神知道，
你有用心，神你是知道的。
我们要真的确确实实的立志跟从主，
我们要确确实实的立志跟从主。
第四点，
第四点，
我们再来看马太福音十九章，
再睇翻嚟马太福音第十九章，
十九章，
十九章
二十二节，
第二十二节，
二十二节，少年人听了这个话，悠悠愁愁离开了。
少年人听了这个说话，忧愁的走咗啦。
然后我们再来看那个二十三节，
再睇二十三节，
主耶稣这里说，
耶稣呢度话，
财主进天国是难的，
财主进天国系难嘅。
再来看二十六节，
再睇二十六节，
耶稣看着他们说。
耶稣看着他们，
在人这是不能的，在神凡事都能，
在人是这个没可能的，在神凡事都能。
这里就强调了一件事，
这里强调了一件事，
我们或许愿意遵守主的诫命，
或者我们愿意遵守神的诫命，
我们也愿意把自己的灵性灵修更美好，
我们都愿意将自己的灵修更加美好，
我们也愿意立志把我们的一生身心跟随主，
我们都愿意立志一心来跟随主，
但是要这样做不简单，
但要这样做是不简单，
你不要以为你个人努力就做得到，
你不要想我们个人努力就可以做到，我哋唔系
有时候你软弱，
有时候我哋会软弱。
每一个人软弱的这个事情不一样，
每个人软弱嘅事情唔一样。
有的是在家庭，
有啲人喺家庭；
有的在工作上，
啲人喺工作上；
有的在感情上，
有啲人喺感情上；
有的在人际关系上，
有啲人喺人际关系上面。
很多事情很容易造成我们的软弱，
好多事情都容易造成我哋嘅软弱。
但是这里讲，
但呢度话，
要承受永生不容易，
要承受永生唔容易。
在神凡事都能，
喺神凡事都能。
第四点要讲嘅就是，
所以第四点要讲嘅就
持定永生，
就要持定永生。
你要认定这位主这条得救的道路，
你要认定一个主呢个得救嘅道路。
然后你要一生告诉你自己，我要。 要坚持抓住这位主耶稣基督在他里面活着。
之后你要坚持捉住呢个主耶稣基督喺入边活着。
保罗就是很会立定这个永生的目标，
就是保罗就好识立定呢个永生嘅目标。
他深深地告诉他自己，
佢深深地话俾自己，
我受洗信主了，
我受洗信主了，
我活着是主的人，
我活着系神嘅人，
死也是主耶稣的人，
死都系主耶稣嘅人。
所以他无论做什么都是为主的缘故，
所以无论做乜嘢都是为住主的缘故。
我觉得这个信仰观念很重要，
我觉得这个信仰观念很重要。
你尊重神，
你尊重神，
你想要得救，
你想要得救，
你就告诉你自己，
你就告诉你自己知，
活着是主的人，
你活着是主的人，
就算死也是为主死，
死都是为主而死。
我们要朝这个目标学，
我们要朝这个目标。
我们中国也是有这样的俗语，
我们中国也有这样的俗语，
夫妻结婚了，
夫妻结婚了，
嫁鸡随鸡，
嫁鸡随鸡，
嫁狗随狗，
嫁狗随狗，
意思就是说你要过一个三从四德的生活，
意思就是你要过一个三从四德的生活，
要夫妻一起同心过活，
要夫妻一起同心过活，
要同床异梦，
不同床异梦。
有一个老师这样讲的时候，
老师这样讲的时候，
有一个学生就站起来，
一个学生站起来，
老师，
老师，
我们人又不是鸡又不是狗，
我们人不是鸡不是狗。
老师说对了，
不是话系，
是那个意思跟精神啊，
系个意思同埋精神。
今天主耶稣为我们受死在十字架上，
咁主耶稣我哋受死钉喺十字架上，
这个事实不能抹灭，
呢个事实冇办法被
抹灭，就临到我们身上，
自然系临，救恩临到我哋身上。
自己，
我哋话俾自己知，
无论死活都是主耶稣的人咯、
啊，无论死活都系主耶稣嘅人。
你在家里尽孝道，
你喺家边尽孝道，
你为家里努力，这是你的本分。
你为家边努力，呢个系你的本
分。但是谈到得救你。永远都是神的人咯、
啊。但系讲到得救，你永远都系神嘅人。
所以你要知道，
所以你要知道，
你做事情要想一想，
你做事情要谂下
主耶稣的感觉，
主耶稣嘅感觉，
对道理对不对？
对道理咁样啱唔啱？
诶，这样做好不好？
咁样做好唔好咧？
自己要告诉自己啊，
自己话俾自己知，
不要昧着良心啦、啊，眼睛闭起来乱做事啊，
唔好灭去良心，眯埋只眼做事。
所以承受永生，
所以承受永生。
我们从这里可以提出四点，
从这里我们可以提出四点：
遵守神一切的诫命，
遵守神一切的诫命，
追求灵性的美好，
追求灵性的美好，
立志跟从主，
立志跟从主，
持定永生神耶稣基督，
持定永生就是主耶稣基督，
一辈子跟着他，
一辈子跟住他，
不要对不起他，
不要对不住他，
这样你就会有得救的盼望，
这样的话就有得救的盼望。
愿神祝福大家，
愿神祝福大家。
唱诗180首，
唱赞美诗180首。